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张老师将继续布道与宣教课题第八讲。我们都知道，不少人在接受基督教这个信仰之前呢，都曾经有过许多疑问。有疑问不要紧，要紧的是能够以开阔的心胸来容纳解答。一旦豁然开朗之后，变成了福音真理的忠诚拥护者与捍卫者。信教是劝人为善，为什么一定要信基督教呢？我听福音，但是不知道如何信耶稣。如何解决罪的问题？重生是怎么一回事？这些呢，都是曾经被提问过的问题。你呢？你被提问过什么问题吗？亲爱的朋友，来，我们听张老师讲来信者常问的问题。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啊，欢迎大家来收听空中神学院。空中神学院，我是张明牧师，我在这里继续跟大家讲解布道与宣教。那么自从上次还再上一次开始我就讲一个题目，就是还没有信主的人呢，他们会有很多问题，关于信仰方面有很多问题要问的。但是这些问题来来去去，我发现在全世界来来去去都是那十几个问题。那假如我们能够预先有一点准备啊，正如这个彼得前书3:15说，我们叫常做准备，那就知道怎么样用温柔的心去回答个人，这是很在布道方面是相当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常做准备，我们知道他们问什么，我们心里面有一套的答案啊。当然这套答案是可以增加可以减少的啊，但是心里面有一套总好过没有一套。那么我们有那么一套的答案呢，遇见人家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就有准备了，布道起来就可以有果效啊。那我在两课里面我已经解答了八个问题我也讲过因为在这个具体的在中国这个环境布道这个问题里面我自己的经验不是太多，所以我就把麦雅格老师也请来跟我一同来主持这个节目。那么今天我们还是把麦老师也请来。麦老师你好
啊。张明牧师你好啊，弟兄姐妹你好。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去问第九个问题了。第九个问题就是罪恶的问题啊。那么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罪恶，而我们相信的神呢，既然是一个良善的神，也是一个全能的神，他应该有能力去制止这些罪恶呀。为什么他不制止那些罪恶呢？特别一些很凶的罪恶，为什么这个神他不制止这个罪恶呢？麦老师，你的看法怎么样呢？
我想呢，因为今天我们是空中神学院的这个教学课程啊，我们的听众的弟兄姐妹也是要接受这个训练来面对我们的福音课程。当然，我们的问题都是 各种不同形式的出现，那么我们的答案呢，也尽量的能够满足弟兄姐妹的需要。但是无论如何呢，我们在具体的过程当中总是还会有一些变化。所以我想提醒弟兄姐妹哈，在我们学习这个节目的课程里面，我想张牧师也是我们都有同样的心态，就是每次我们在面对布道和回答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预先有一个很好的祷告哈，这个求圣灵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动工，使我们能够在各种情况下能够有属灵的智慧。当然了，我们训练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刚才我们张牧师已经讲了，就是我们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当人家问我们问题的时候，我们好知道怎么样回答。所以刚才张牧师提到这个问题呢，就是既然神是那么善良，那么全能啊，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罪恶，那么为什么神不去制止他？我想这个对于我们一般的人来讲都会有这个感受了。那么我自己的感觉，从圣经上的一贯的精神里边呢，我们可以看到神对待罪恶的事情有几个重要的原则。那么第一呢，就是罪恶是神许可的，但不是神制造的。那么神为什么许可？这里边就牵扯到一个神起初造我们的时候赋予我们的自由意志的这个本能的问题。所以神起初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他也一直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包括我们今天信主在内。我不知道张牧师有没有这样的想法过哈？我曾经也有过这样的想法，也有人问过这样的问题。所以我们传福音很难呢，我们祷告叫上帝向这个我们传福音的人对象显现一下，那他就信了嘛。那么神为什么不做这样的事情？我想神是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的决定，他不会帮我们来做一个决定。所以他把我们要信他所需要的足够的资料给我们，所以他不用威吓，不用看见的方法叫我们来信，而是他要叫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自由意志里面，在理性当中，凭着我们信心的这个道德基础的这个本能啊，在圣灵的工作很复杂哈，但是最后做一个我们自己的决定。那么犯罪这个事情也是一样，神第一个阻止犯罪的事情呢，就是把他的律法告诉我们。他告诉你善良是什么，你不应当做违法的事情，所以第一个只是劝诫了。那么在十条诫里边和整个旧约当中，许许多多的律法的规条都给我们，叫我们知道我们的行为准则是怎么样一种情况。
对，
这是神制止罪恶的第一个方法。
对，而且对我们就是外邦人呢，他要给我们有良心。
对
对，让我们可以知道良心的声音，可以按照那个良心去做。
对，在罗马书里面呢，就讲得很清楚了，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
对，
他们里面的这个是非之心啊，虽然这个翻译圣经的时候没有用良心这个字，
对，
说
是非
互相较量哈，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也就是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已经原显明在我们心里了，善恶的东西呢已经本能的在我们里头，所以这是神第一个在我们身上做的事情。但是人就像亚当，起初神给他这个自由意志哈，他有机会去犯罪的。那么在今天呢，这个人仍然有这个机会，有这个可能性会去犯罪。但是在大的罪里面，大的罪恶里面，神还是介入的，神劝诫，但是如果我们一意不听的话，我们从几个大的事情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哈。这个圣经上有一句话，我现在一下想不起来在什么地方，就是虽然海的狂浪汹涌狂浪，但是不能越过神最终的界限。也就是说人的罪恶虽然在地上看起来好像很大，但是神最终还是在那里掌权。就好像撒旦对这个约伯的攻击哈，那么神就给他规定一个界限，你攻击到什么程度你就不能越过了。说人在世界上的罪恶也是一样，他到了一个定的界限以后，神就不允许他越过。世界上有很多，你比方说二战的时候哈，希特勒好像很有力量，但是最终他一定失败的。他疯狂一时导致很多的混乱出来。 那么这些呢，神允许这些事情的发生。那么当然一方面是神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另外一个方面呢，神也叫我们知道罪恶的可怕，神也知道我们现在生活的罪恶的世界还是有很多的痛苦的。那么最终一个解决罪恶的良善的神，全能的神，最终解决罪恶的方法，其实上次我们提过，他曾经用他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给我们开了一条摆脱罪恶的道路。
嗯，
他说如果你恨恶罪恶，你不愿意生活在罪恶当中，他说路在这里，那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那么借着他就可以摆脱了。
嗯，
那么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里面有很多劝勉我们行善的，劝勉我们摆脱罪恶的，但是劝勉人的人他自己也在罪恶里面。所以在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当中呢，我们有对罪恶的意识，但是我们根本就没有解决罪恶的方法。那么既然我们也没有方法，其他的人也没有方法，我们指责上帝本身呢，当然我们有这个愿望想要摆脱罪恶，
嗯，
但是其实神把我们摆脱罪恶的这个途径已经告诉我们了。
对的，其实神就是想制止你继续犯罪，所以呼吁我们每一个人相信耶稣来摆脱罪恶。
对呀，那么如果说有人就是问刚才张博士你提到的这个问题呢，我常常会用一个反问的方法，这个你问上帝为什么不制止罪恶，那么你为什么不允许上帝在你的身上制止罪恶呢？
对对，
你为什么要继续犯罪呢？上帝已经叫你在你身上停止犯罪的方法已经告诉你了嘛。
嗯，
不过我们常常呢就是犯罪的时候把责任推给上帝，
嗯，
但是需要我们悔改的时候我们却拒绝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工作。
嗯，
但是我们想最终一件事情就是完全解决罪恶的是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
对对，好，那么答得非常好啊，罪恶的问题。那么我们继续要问第十个问题了啊，就是行善的问题。刚才讲的罪恶的问题，现在反过来讲行善的问题。
嗯，
我从小啊我就听见一些人讲，他说要行善嘛，何必一定要借助宗教呢？你行善就行善呢，为什么一定要信耶稣才能够行善呢？
其实我想这个问题呢，张牧师比我更有这个回答的资格哈，特别是在我们中国人的行善的文化的里面，我们其实我自己在福音布道的过程里面呢，也常常遇见这样的人，就说我是凭着良心来做事情的，我凡事都是凭良心做。那么我们中国儒家思想里面也常常说，这个人是有行善的能力的。
对
啊，那么。但是在实际的情况里面呢，我们却发现常常是事与愿违的。
嗯
啊，那么这个事情呢就在罗马书里面第七章哈，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心里边愿意行善，我们倒不一定能够做出来，我们心里不愿意的恶我们倒去做，所以我们心里很苦啊。其实我想这一个图画吧，这个挣扎的图画哈，实际上是每一个乐意行善的人他们内心里边一个真实的描述。
嗯，
其实我们在行善的过程当中，我们做一件好事啊，我们的伟大领袖也曾经讲过这句话哈，他说人做一件好事不难，但是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
嗯，
其实在圣经上的要求呢就比这个更高了，就是人做一辈子好事也不难，难的是一辈子不做错事。
对
啊，那才是真正的，你一辈子做很多好事，但同时也做了很多坏事，这个也没有什么值得可信的。其实在圣经里边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要行善，当然我们得救不是靠行善啊，圣经上讲很清楚。
对，
但是行善一定是我们得救的结果。
对，
我们信主耶稣最后的结果一定是行善，要结出圣灵的善果出来的。
对，
那么这个就解决了一个什么问题呢？所以我们和其他一些宗教的本质的差异就是我们不是单单教导人行善，而是给人一个行善的生命的能力。所以圣经一方面给我们一个行善的标准，同时呢它叫我们重生，那么借着重生，借着圣灵的进驻，就是我们得着超人本性之上的行善的能力。所以我想这个是最关键的地方了。
对，这个就是最关键的地方了，就是说到底人有没有行善的能力啊？
嗯，
那么你不能说人呢连一件善事都行不出来， 但是我们传统的中国人，特别是儒家的学者，他们就假设人是有这个行善的能力，
是，
但是我们基督教就说人的行善的能力是非常的不足够的。
嗯，
其实在我们基督教界，在海外有一个叫梁彦成博士，另外一个姓陈的，是教中文的，在香港大学里面教中文系的，他们本来都是儒家思想的学者，但是他们做了基督徒之后呢，他们都承认，一方面以前是儒家学者的时候呢，口里嘴里面讲啊，说行善怎么怎么样，人有良能、良知、良能等等啊，但是呢，自己其实也承认里面有很多罪恶，对付不了，根本在那里挣扎，对付不了，
是
里面的那种黑暗真是大得不得了，
是
你不靠神的能力根本就行不出来，其实也就这是个骄傲与谦卑的问题了。当你说我就有行善的能力，那当然你不需要神了，但是你能够谦卑下来说我承认原来我是不行的，那就需要神了。
其实我想现在在我们中国的实际的生活环境里面哈，我们都是有这个很深的挫败感吧，可以说哈，就是说我们喊高喊要学雷锋啊，要为人民服务啊，要大公无私啊，要斗私批修啊，等等等等，我们把这种口号可以说都喊到绝处啊，但是实际上呢，越是喊这种口号的人做的事情做得越糟糕。那么现在在我们整个中国的社会环境当中，我们非常清楚的能看到，其实人不知道，不是不知道何为善，而是人知道了以后也做不出来。那么现在这种社会的腐败现象都在告诉我们这件事。
你刚才提到一个现象很有意思的，你提到雷锋的问题啊，其实在我们中国就是几千年来啊，我们都是喜欢怎么样高举一个榜样，说我们学他吧，学他吧，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学的，
是
孔子他说我没有别的比别人好，就有一样，就是很多人都比不上我，就是我就肯学，
是。
那么孔子这个学呢，不光是学问的学，就是学习的学，学习某某人的榜样那种学。
三人行必有我师。
对。那么但是学来学去，那么多的榜样，自古以来那么多的榜样啊，岳飞啊，文天祥啊，那是那些好人啊，学了几千年，中国还是那个老样子啊。
其实我觉得不是老样子了，是越学越糟糕，
越学越糟糕，对对对，退化了，退化了，
是
啊，不是进化嘛，是退化，
是
啊。
所以这里边呢，就是说，在学习的里面，实际上是一种的修饰。它改变不了生命的本质。所以我们在学习的里面，我们知啊，学给我们是知，但是却很难真正从生命里面改变我们的本能的。所以我想我们信主接受主耶稣的救恩，不是再叫我们学一套基督教的道理，
对，
而是他给我们一个新的能够行善的生命。
对对。
那么我想在这个问题上面呢，凡是真正大量的接触基督徒的人，都能够感受到他们里面有一个能够帮助他们行善的一个生命。
对，换句话讲呢，其实我们还是要承认人的能力是非常单薄的，光是要我们去学某某人呢是学不来的，
是
啊，可以学一点的皮毛，但是不能真正的学的。所需要的是我们里面的内心的一种改造，
是。
那么主耶稣来的就能够改造我们的内心，
是。
给我们新的力量，新的动力去行善。
是。
好，我们现在要下去第11条问题了，就是信的问题啊，就是我们说我们要信耶稣才能够有行善的能力等等。为什么基督教一定要说一信就可以得救？这个不是太简单吗？不应该是说要做很多的，要有很多的功夫才可以得救吗？为什么一信就得救？那对那些不信的人是不是太不公平了呢？
是啊，
在台湾呢，曾经就是有一个土匪啊，又杀人啊，又抢劫啊，怎么样啊？后来呢，把他抓了，他在监狱里面呢，信了主之后，他就那么他就改变了。改变了，那么他就做见证说主耶稣救了他，他一信主他就改变，主耶稣赦免他一切的罪。那么很多的台湾的就是人民呢不服，我
服气，
他说啊，
那么便宜啊，啊，他这个人罪该万死啊，啊，那么一信啊，这主耶稣就赦免他，你们基督教太不公平了啊，
是
啊，太又太简单又太不公平了。
其实我觉得很多东西哈，
嗯，
原本是很简单的，
嗯，
但是人为的呢，就把它搞得很复杂了。其实信说简单呢也简单，说不简单呢也不简单。
对。
那么你看这么简单，为什么很多人他就是不信呢？
对
啊，而且这么简单，很多人他就信不来呢。
对
啊，其实说简单也简单，说不简单呢，实际上信也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嗯，
我自己感觉到，就是神要叫我们信，而不是要叫我们修行的本质的地方呢，实际上就是神借着我们的信心呢，借我们和他发生一个关系。
嗯，
那么借着这个关系的建立，好使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能够实行出来。那么神要叫我们信是有很多的条件，那么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呢，就是我们能够谦卑悔改，来接受他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想我跟张牧师之间的关系哈，我们以前都是不认识的，
嗯，
那么后来呢，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我们才走到一起来，
嗯，
那么我们能够成为好朋友，我想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信啊，我们彼此的信任。其实我们大家都很忙，
嗯，
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很少，但是我们心里边彼此有一个默契，这个默契的基础呢就是信任。你没有办法去研究在另外一个人的心里边对你的感情多少啊，对你的真诚有多少啊，对你的爱有多少，你没有办法来证明的，
嗯，
但是你要建立这个关系的时候就必须要用信。所以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和神建立这个关系呢，也要用这个信来建立这个关系。很多现在的知识分子想用研究来与神建立关系呢，这个是永远也做不到的一件事，因为人的感情世界里面是没有办法用科学的研究的方法来得到结论的。那么刚才在问题里边也提到关于公平的问题哈，我认为信是最公平的，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那么你要去修行才能够得救的话，那么一个从生下来他就有病，他不能够做善事的人，那他就永远不能得救了吗？
对
啊，神看重的一个人的生命的价值，当然我们在神面前的善行圣经上还是纪念的，但是那些没有能力，肉体上没有能力行善的人，但是他们的心里边非常良善，
嗯，
那么他们就不能得救吗？
嗯，
所以神看重的所谓信还是一个人的内心的问题。
嗯，
其实一个人外表的行为呢，乃是他内心变化的一个结果。
嗯，
人的，你像您刚才提到说台湾的这个人哈，
嗯，
他做了很多坏事，
嗯，
他做的这些事情原来是由于他内心里边的一些思想方式来支配他，其实他是可能做了很多坏事，
嗯，
但是其实这个人的本质也不一定那么坏的。
对，
一个人变好变坏与他的生活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对对，
那么有些人批评有一些很高的社会层次里面的，社会上的领袖人物哈，
嗯，
说他们有乱搞男女关系啊，有贪污啊等等这种问题。其实当我听到这种指责的时候呢，我常常说，你先不要太多的指责。如果你有他那么大的权力啊，你有他那么多的方便，那么你不做那种事，那么我才真正的佩服你。这个我们说吃不到的葡萄都是酸的，
嗯，
啊，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不过没有他那个环境，没有他那个机会而已。其实我们真正内心里边我们不想吗？我看也不一定。
对，
不过很多环境没有允许我们，
没有允许我们。对，
所以神叫我们信呢，是改变我们的内心，改变我们的态度。我还记得我信主的时候哈，有一个人给我讲过一个小故事，就改变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哈，啊，或者说是引起我对这个问题的另外一个看法。他说有两个小孩呢，同时都做了很糟糕的事情啊，在一个错误的事情里面，两个小孩一块做。那么其中有一个小孩呢，就比较做的严重，而另外一个小孩做的稍微差一点。那么 当他们两个做完了以后呢，那么这个家长就把他们叫了来啊，发现他们做了这个事情，然后家长就对这个两个小孩子就说，父亲呢 就说，嘿，你们两个人为什么做这种事情呢？那么做的比较严重的这个孩子呢，就意识到自己做的不对了，他做的更加严重了他本来是应该受罚的，但是这个孩子呢，他就意识到自己做的错事情以后，他就对父亲说，他说，爸，真的我没有想到这个事情这么严重啊，我在自己的无知的里面哈，我把这个事情做糟了，这个请爸爸原谅我，我以后不再做了啊。那么你要罚要打，那由你了。那么通常情况下，如果你是一个正常的父亲的话，我相信你不会太重的罚他了。
对
啊。那么另外一个孩子呢，他就说，你爸爸你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做了这个事情，我们小嘛，我们不懂嘛对不对，这个你就这样和我们吹胡子瞪眼还要打我们，你打好了我才不怕你打呢对不对那么爸爸说，你要改啊，那我改不改是我的事情，该你什么关系我再做错事情也是谁让你养我了，你养了我就会犯错的你还翻过来打我，问问你自己为什么要养我那么这种孩子呢，一方面伤了父亲的心一方面他也不可能改正一方面呢，他也在内心里面呢，这个当受罚的这个父亲的罚哈，是应当临到这种孩子的所以第一个孩子他相信自己做错了事，相信父亲慈悲的心，他有这个悔改的心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正确的态度的其实我想神叫我们在他面前信他接受他认罪悔改呢，就其实就像父亲对第一个孩子的要求一样他会免除我们的刑罚这个不是不公义的
对，
其实神为了免除我们的刑罚他自己献上生命的代价来做成这个挽回祭的
对
所以无论从公平还是从合理还是从各个角度来看呢，还是在实际的效果里面信与神建立关系认罪悔改神在我们身上的都是最有效最合理的方法了我想
好那么其实呢你看两个人的关系好比说夫妻的关系那么最高的层次呢可以说就是相爱爱是最高的层次了那么第一点呢可能是相敬我们不相爱但是我尊敬你你尊敬我
相敬如宾
那么再低等的层次呢我们虽然不是很太尊敬对方也不是太相爱但是我们是很熟悉我们两个就是两个朋友嘻嘻哈哈的在那很熟悉但是其实两个人的关系里面最基本的是什么呢还是信
对
假如两夫妻我已经不相信你了，你已经不相信了我，这两夫妻的关系就已经是完了，
是
完了。
是
所以你刚才讲的很对，就是说这个信呢，是我们跟神建立关系的第一步。
是，
所以这个所谓信呢，就是要我们与神建立一个父子的关系。
是，
那你怎么样建立的关系呢？不是说简单不简单的问题，就是说这是最合理的。你首先要信，当然信了之后呢，希望你以后还敬畏神。希望你以后呢还爱这个神
是
信是最基础的一步
是其实这个不单是我们和神之间其实人和人之间建立关系
都是这样子的
也都是这样
刚才你提过我们两个的关系
是
都是这样子
是
好那我们要讨论第十二个问题今天可能也只是最后一个问题了就是行为的问题了那么我们刚才谈过行善要信主耶稣靠主的能力圣灵的能力那么建立关系要信耶稣那么但是有些人就很聪明他说一些基督徒的行为也很不好我爸爸以前就是好几十年都不肯信就是说你看这些基督徒很多的行为不好甚至有些牧师都是骗子基督教也犯过不小的罪行基督教在历史当中也犯过不小的罪行但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你发现了很多所谓罪恶很多罪恶都是从宗教来的宗教在爱尔兰那里有基督徒跟天主教徒的斗争
冲突
以前在南斯拉夫与波斯尼亚有回教徒跟东正教也是基督教的一种冲突
是
那么最近现在播出来的时候不一定是最近的我们在这里录的时候是11月了10月 2001年10月，那刚刚9月发生美国这个两个大厦被毁了啊，恐怖分子的事情。那么有人就说，哎，这是宗教的战争，你看这是回教徒，美国是基督教徒，那么很多罪恶都从宗教而来，没有宗教岂不是更好吗？这是大问题啊。
是。那么我们把这几个问题我想先分开几个来看哈。第一个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讲爱，基督徒讲圣洁，基督徒讲行善啊，但是教会里面却有很多的问题。
对。
啊，那么这个事情呢，我想一方面当然这个是很重要的，其实在我家里面也曾经产生过这样的问题，就是我的祖父祖母哈，他们最后很难接受福音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他的看到我父母亲啊，他们都是基督徒了哈，那么就觉得哎，你们都是这样的糟糕哈，那你怎么样，好像我们在某种情况下比你们还好。
对
啊，你们甚至信主很多年了还会办一些挺糟糕的事情。那么这是一个首先我们必须要承认，
要承认
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那么我自己是一个传道人，我也知道我自身的生命里面的弱点的所在。那么到现在为止呢，我还会有很多的弱点，那么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可能一直这个弱点会伴随我，那么会不会一直伴随到死我就不知道哈。但是翻过来讲呢，从我个人的生命里面呢，我也深深的可以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在我的里面有我以前认为哈，在一般的人里边我可以看到他们很难克服的弱点，但是在我的生命当中呢，却是在一点一点的克服掉。在这里我想弟兄姐妹能够听到一个话很清楚的，就是一点一点的克服掉。所以我们信主的时候呢，我们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们不是一信了主以后我们就立刻我们的生命就改变了啊，就变得完全了，没有的，我们有一个成圣的过程，但是信仰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成圣的过程啊。那么如果我们没有这个信仰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的状况将是怎么样呢？其实信主给我们一个转折，一个生命的转折，发展方向的转折，所以我们是逐渐趋向圣洁的一个过程。那么如果我们没有信主的话呢，我们就像我们中国人俗话所说的，我们就变成姜是老的辣了。我们就越老，我们的犯罪的手段就越高明，我们犯罪呢就越不容易被人家看出来。所以圣经上也说啊，这个恶人必越久越恶。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可以说本质上来说都是不是太善良的啊，我们曾经讨论过啊，人之初性本里边是善恶掺杂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悔改的机会的话，我们会在犯罪的这个道路上面是越走越远的。所以在我们实际的基督徒的生命的里面呢，我们还是会有这样那样犯错误的这个情况。那么基督徒由于人家对基督徒的要求很高嘛，所以我们一做错事情以后，而基督徒又诚实，又认罪悔改，又等等的，那么往往呢就好像有东西就更加的形成一个对比的时候，好像基督徒的错误就更加的明显了啊，因为人家这样要求你嘛。那么作为一个传道人，如果犯错误的话，那就更加明显了啊。那么我想这是从实际的我们生命的本质里边，神的工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有一件事情可以使我们得到安慰的，就是我们从整体上来看，你看看整体的基督徒的团体，你看看整体的其他宗教或者其他信仰的团体，你就可以看到基督徒团体相对的那当然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的哈，是相对的来讲呢，我们任何一个里边公正有良知的人都会认为基督徒的见证还是稍微好一点的那么无论是世界上最大的这些帮助捐献帮助穷人等等这些的机构大部分都是由基督徒来发起的 那么到现在为止也是基督徒支持的。不过基督徒奉行一个原则，就是左手做的好事不要让右手知道，所以很多人就不知道。但是这里边他们所做出来的贡，对社会做的贡献是不能够掩盖的。
对
啊，
对。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宗教的问题哈。那么宗教导致战争，这个也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主耶稣来的时候就说过一句话，他说我来不是要给地上带来太平，乃是要给地上带来纷争。那么听起来好像应该不是一件好事情啊，其实是一件好事情的。也就是说当大家都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的时候，那么内部的冲突当然还是有的啊，人的问题从来就没有解决过的。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冲突都是从宗教里边出来，不过宗教呢在冲突的里边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冲突。
对
啊，那么这个就是正义与邪恶、真理与谬误之间的冲突。那么人里边有一个捍卫真理的本能，但是人不一定都找到了真理。那么但是当他认为他找到的就是真理的时候呢，那么他又为他的真理非常的热心的时候，那么他就认为与他不同的大概就不是真理。那么他为了捍卫他的真理呢，可能会做出一些的比较激烈的反应。那么这个就看你对你自己的宗教的热诚到什么程度。那么有人说宗教都一样，这个是绝对不对的答案。宗教是不一样的，宗教的本质也不一样，信的上帝也不一样，这个教义也不一样。那么但是当人们认为自己的教义是绝对的时候，那么这里边产生冲突就在所难免了。很多宗教里边的冲突也不一定都是为着真理的争辩而冲突的。
对，很多时候是一些政治家利用宗教去打仗而已。
对， 对，这个争夺地盘，争夺就是利用人的宗教热情。
对，
其实我发现很多无神论的国家呢也是很会用人的宗教热情为某种主义献身啊，
一样
啊，都是一样的。
也有人利用体育啊，利用教育啊去做坏事，一样有。
是，
好的东西都会被人利用。
是是，所以我想呢这个冲突啊，当然宗教本身会带来冲突，但是呢很多冲突也不一定真的是从宗教里边出来。所以这时候呢，我想尤其是我们今天的时代里面，这种混乱是很多的。所以当门徒问主耶稣说世界末了要有什么现象啊等等的哈，那么主耶稣第一个回答就是要叫我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我们。所以我想我们在这种混乱的里外呢，我们首先我们的听众朋友哈，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传道人，首先自己要很清楚啊，对待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里边有一个很准确的东西来分析这些事情，知道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那么这样呢，是我们自己能够站得稳，我们也能够去帮助别人呢。
其实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基督教也犯过一些罪行，好比说基督教天主教了啊，以前逼迫一些科学家啊，但是问题是这样子，就基督教也有黑暗。但是基督教能够去面对这黑暗，当我们发现原来是错了，我们去悔改，我们去认罪，
是
整体的悔改。这个是今天我们已经悔改了，但是其他的主义等等就不一定是那样子了。
是，
好，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已经到了，我们下次再跟大家继续的讨论。好，再见。
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节目《布道与宣教》新系列这个课程呢，第六到第九课，张老师是针对来信者常问的问题来分析探讨。相信这一系列的课题对你我在传福音的道路上会有许多帮助，也希望你在与亲友会友相聚的时候，彼此能够分享传福音时候的经验与感想。愿上帝祝福你，记得明天我们有约，一起收听布道与宣教第九课，张老师谈来信者常问的问题。 好，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布道与宣教新一系列的课程，由张老师主讲，祝福您平安喜乐。